之前呢，我们是先请那个赵教授哈，就今天下午三个小时哈，先为我们做一些简短的讲解。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下午很有机会，很有幸可以参加这个聚会。本来依照我个人的那个生活经验，我跟高中中学，我跟中学的地理教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从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会跟中学的地理教育有所瓜葛。结果没想到很不幸的，然后去参加教科书的撰写之后，我就想就误入歧途。然后，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基本上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视野来看我们中学的那个地理教科书的地理知识传递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我在看的时候，今天稍微来晚一点，因为从阳明山到这里还是有段距离。然后在所以我迟到了一点点。然后在这边我基本上看到在三角形中，我发现我们有很优秀的地理老师在毕业在教书，所以在教书的过程中间，跟台湾的工业一样，我们工业我们不是在那个产品的原创发展，我们是在制程上面的发展。所以我们那个我们很佩服我们的高中老师，在那个很烂的教课那个教课纲底下啊，拼命的在发展怎么样去把那个重要的地理概念给教好。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就我们现在地理教育还能够维持这样子，这个最大的功劳啊，不是在编教纲教参与那个教纲编撰的那一群的教授，而是在我们在第一线教学的这个地理老师啊。为什么？因为如果各位知道那个教纲，就是那课纲是怎么编出来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个是妥协下的产物。那基本上因为是妥协下的时候，所以产物它基本上它不可能完美，就越来越不可能完美。然后在很多的那个各种不同的概念在里面运作底下，然后出来的那个产品，基本上它是一个我把它叫做一个 mix， 就是它是一个混合以后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有系统的东西。要把这种比较没有系统的东西啊，要把它凑成一个有系统的学习的的知识体系啊，它其实是靠第一线老师，它其实第一线老师功力，那个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其实最重要。以我自己的观察来看啊，然后在这里面我首先要提几个东西啊，我先提一个那个概念，大概在1991年的时候。在英国的那个地理学者，他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在当时他们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变化是很快的，快到我们写教科书落后于真世界的变化。等到教科书写出来、印出来了以后呢，它已经变历史。那我们在地理的教学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个难题？这是那个1991年，他们英国地理学者他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在1993年，他们开了一个研讨会，后来又出版了一个书，去思索这样子的一个。然后我们在台湾的那个地理学的在面临的有一个双重问题，就是一个是真实世界变得很快，如果我们这个地理科是一个认识世界的，教授学生怎么样认识未知世界或已知世界这样子的一个学科的话，当那个认知的对象变得很快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教？我们面临的另外一重压力呢，是我们的授课时数变少，我们就相信各位老师都有切身之痛。然后在这个当这个授课时数变少的时候，从编写教科书的到第一线教书的老师，他们同时都面临这个压力，怎么样在更比过去来更短很多的一个时间里面呢，去教导学生所谓的地理的那个技能这个部分。然后这个东西还前面还有一个是环境变差。我所谓的环境变差，就是我们有一个率领那个教育改革的，我们那个李远哲先生已经认错了嘛，就是教育改革是失败的。在这教育改革十年教育改革失败里面，他其实造就了一个很烂的学生。然后这就是各位老师手头上一个很麻烦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的学生程度呢，经过了教改以后呢，不是程度提升，其实是程度变差。比各位在当，就是比现在做各位当年的那个程度呢，其实要差。就我们的地理的老师，他其实面对了一个问题，是一个程度比较差的学生，不是笨哦，只是程度比较差，在过去其实没有学好，程度比较差的学生。然后我们要在更短的时间里面去教更快变动的世界的那个知识。所以这个是其实在台湾地理学界那个第一线老师他面临的那个压力，其实在这里压力的那个症结啊，症结其实在这个部分。
所以在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我至少我听到的两场多一点，不到三场啊，两场多一点的老师里面，在怎么样透过在教学上面，其实是要弥补环境跟我们各种不同环境的这个缺陷，然后试图去从就是给那个我们的未来这一代应有的地理知识。所以我很佩服各位那个在座的这个第一届的老师，你们付出了蛮多的啊。然后我从另外一个东西去思考，就是基本上我讲的那个理论可能没有那个史天武老师讲的那么完整的啊。但基本上我是关注到两个东西，一个是谈到能力的概念，一个是概念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地理知识里面呢，它其实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包括概念的传授，第二个是能力的培养。这两个部分有什么差别？在概念的部分呢，它基本上是要让小朋友知道理解。如果他不知道不理解，就干脆背起来就好。因为像那个行进风行那个，如果那个学生因为他程度差嘛，他不见得能够理解，但他至少把它背起来。但因为行进风行那个背起来之后啊，他可以解释很多现象。如果他不能理解，不能不知道他的成因的话，他至少背起来他可以有用。而且这种行进风行啊，至少从推出之后到目前为止，他没什么改变。就它不是随着那个外在世界快速的变化，那个概念也跟着快速变化的那个部分，它属于那个比较不变的那个部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其实要重新去思考，在我们的那个课纲里面，那些哪些主要概念才是真正的主要概念？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去思考的，而且这个只有在第一线的老师里面可以比较有权利去回答这样子的问题啊。然后这个部分的那个命题就很有趣，这个部分呢、啊。我就想到那个爱因斯坦当年在普林斯顿，就是在爱因斯坦后半生都在普林斯顿过的嘛。他的那个考题啊，每年都一样。这个就有学生跟他抱怨了，说老师你这个年年都是考古题，题目都不改，连标点符号都不改。那这个对学生来讲不公平。然后爱因斯坦就说，哎，物理学是一个发展很快的，我虽然题目不变，这个答案每年却不一样。晓得，如果他去抄过去年的答案来今年来回答的话，我就知道他只看到去年的 paper， 他没有看到今年。好，这个是在基本的概念那个部分，他其实是有一个基准，那个就是年年考，其实那个没有关系，那些我是觉得他那些就是重要的嘛，他本来就是他如果不理解的话，他就应该要背起来。这个是属于概念部分，但是我们要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属于能力的那个部分。能力那个部分呢，它其实是要培养那个小朋友啊，就是那个以异于知三语那个方式啊，就是你其实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嘛，所以我们没办法去教他一个桌子有四个角，我只能先让他介绍一个角，但是他要有办法去从这个角呢去推其他桌子角的那个能力，所以这个部分呢，他不见得要教过，但是他要培养出来推的，就他要有办法去应用到不一样的那个脉络底下。然后去发展那个概念，其实这个能力的这个训练，它其实蛮重要。就是当我们在授课时数不足，然后到我们那个教材的那个分量越来越减少的时候，然后那个考题越来越多元化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训练。而且他当小朋友有这种能力的时候，他才能去应付那个快速新的世界。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他显然那个命题的方法，它其实跟那个基本概念那个部分，它其实不太一样。就基本概念，我觉得那个考古题就考古题，没有关系。然后好在那个地球的那个变化是很快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在三位的那个报告里面，给我们蛮多启示里面，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哪些是要需要培养能力。能力培养这个部分，它其实是很困难，就是老师要投入很多的心思去准备，怎么样培养一个学生的一些。至少观察世界的那个能力，然后观察记录这个世界能力，他至少先要有感知啊，感知这个世界是快速变化的，然后再来怎么样学会怎么去看这个变动的那个世界。然后其实这里面还回到一个，就是我前面在讲，就是那个能力啊，能力有很多基本的那个主要概念，其实要检讨。为什么？我就举一个那个我在那个2003年，我回到我大学教书的时候，那时候给了我一门课，就教土地利用。然后，既然要教这门课，我就找看嘛。我在2003年的时候，我找全世界出版最新的土地利用的课本啊，
最新的是1991年。那我就想，哎，这个不是在地理学很古老的一个课程吗？怎么会这个教科书最新的一本是1991年的？离我那时候还十几年了，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去探讨一下那个在土地利用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这个蛮简单的，就是各位去想想看嘛。我们传统的在谈土地利用的时代的地理学，它处理的是平面。我们现在70%的人口都集中在都市里面，都市其实不能叫土地利用，它其实空间利用，它其实是个立体的。然后在立体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所以我们过去学的那个什么伪那个都市土地利用啊，那些其实全部都不管用，好吗？因为现在大多数那个它其实是一个空间利用，它其实是 3D 的那样子。所以在这里面呢，现在所有的那个土地利用啊，他们就已经不放弃了传统的那种用法，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真实的知识的那个整理啊，3D 的那个知识整理系统啊，是整理的速度效率是比较慢的，所以那个发展就一直停滞了。当我们真实世界朝向3D 甚至4D， 在台北大都会里面，它其实上不是只有3D 而已。那个同样一个地方啊，可能早上卖早点，然后中午卖另外一个东西，然后晚上变成一个什么 pub 或什么东西，就它的那个变化还有加上一个时间，它其实是一个事物。那个 4D 的一个变化的一个体系在变化，所以真实世界我们在研究那个部分呢，就发现我们的研究其实意犹未逮，然后慢慢这一门学科呢，它的发展就停滞下来了，然后很多大学开始不教了。这是我去教土地利用的感想，就是我们过去会认为说那个土地利用这个概念可能是非常重要，可是因为土地利用的研究其实赶不上真实世界的一个变化，慢慢使得这一门学科呢，在地理学里面呢，它被边缘化，然后其他重要的那个地理概念呢，超越了原有的土地利用的那个概念，然后变成一个显学。就在当代里面，地理学，我觉得台湾地理学是个很奇怪的，就是我们重要的那个中文出版品都不是学地理的在翻译，所以里面有很多翻译的错误。然后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在当代的地理学里面被其他学科的重视，就是在跟其他的互动，那比如说有很大一部分的那个新的那个领域的出现。所以我们的其实很多的那个概念呢，我们其实有一段时间要去重新检讨哪些是真正的主要概念。所以主要概念里面其实不是全部都是重要的概念，然后那些很多重要概念它其实会随着那个时间时代改变呢，它有些概念会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在当代里面要在这个新的环境生存底下，我们的小朋友可能要有很多新的概念才有办法去在这个当前这个时代里面存活。这也为什么像那个99的特钢里面，他要去加入金融的议题。那个真实世界的海啸没有金融海啸这么恐怖，就是真实世界的海啸对全世界的影响没有那这次这个金融海啸来的影响的那么深远。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地理学在这个部分看到了一个前瞻性，在我们的中学的那个地理课程里面去加入了金融的这个议题来讲，它其实至少在编课纲的这个部分，它看到了地理学的那个研究的那个部分有一部分就开始进到这里面。它其实这个东西当这个进到中学的地理教育里面，其实在中学地理教育很多东西要跟着去调整，就是那些概念的那个轻重缓急，可能有些东西要去重新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去在更短的时间里面有效率的去教小朋友他们未来生存的能力，就除了知识以外还有能力这两个部分。然后我们怎么样更有效率的把那个这个程度比较差的但是不笨的小朋友啊，把它弥补过去教改的不足，这个其实是我们当前最大就是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的地方。而至少在这个部分，我自己对高中教育其实我是没什么贡献，但是至少我们从地理学本身知识本身那个来看呢，其实各位才各在座的各位才是最重要的贡献者，因为你们要肩负很大的一个重量，在那个生活步调越来越快的时候，然后那个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然后在授课时数越来越少的这个时数里面，去弥补那个我们现在的我们国家这个下一代他们的那个地理知识不足的那个部分，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那个是蛮那个这个是其实蛮艰巨的，因为那个课纲很难去修改，但是至少可以透过我们在教学的那个过程中间呢，对课纲所现有的那个既有的那个课纲的不足做某种程度的弥补。 这个东西是我们那个在座的老师里面，大概是对我们教育里面最大的贡献的这个部分，它可以弥补我们当初课纲的那个不完美。所以我在这边，就是代表我个人的那个谢意啊，就是感谢各位，但不是只有参与这个部分，事实上你们重要的工作是你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去改善这个原有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不良的部分，然后其实各位的那个责任是蛮重大的。好，这个是我来这里至少我看到了这个部分，我们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中学的那个对教育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有很多人在救他，不是在落井下石，我们不是只有在落井下石而已，我们事实上在很多在致力于把那个原有那个系统性的那个问题啊，把它改得比较好，所以这大概是我看到目前为止我简单的一点感想。然后这是一个从第三者就跟高中义教育没什么关系瓜葛的人的那个立场来去看这个系统怎么运作，它是什么样的问题啊？然后过来我想把那个时间就开放给各位看看有什么样的意见。
好，我们感谢了赵教授哈，对我们在第一线教学现场的各位的鼓舞跟打气。好，然后也感谢赵教授哈，一而再的提醒了我们地理教学最重要的两大主轴，好，就是呢概念的传授，好，以及能力的培养的部分。好，那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先感谢一下我们赵教授？好，那接下来哈，针对我们下午三个场